神的道，
Record。
神的道是生命之道。你不要认为你听完神的话语，你可以平平安安过你现在的日子。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要来听我的课了。我告诉你，你的信仰，你的神对你是有挑战的。我们一生都活在一个灵界和物质世界的冲突，那个征战里。你发现你里面的人愿意顺服神，你外面的人就顺服世界了，这就是好像身不由己。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两个律，顺服神的律和顺服体贴，又顺服体贴肉体，两个保罗说这两个律。在我们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不是刚刚信主有这两个律，是他信主了很久，他想过圣洁的生活，想过一个真的完全属神的生活。他发现，在他里面有两个律，然后他希望他发出那个影响力是神喜悦的，是一个神国度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包括施洗约翰，包括玛利亚、约瑟、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这些圣经中的一些伟人啊，都是我们该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是唯有耶稣基督，我们要发出的是耶稣基督的影响力。所以我盼望你们每次听完课有挣扎，有压力。你就好好的谦卑到神面前。有同学说，每次听完你的课，很大的挫败感，也是很大的挑战压力。但是我在说，如果你真的觉得扎心，觉得听完之后不舒服，听完之后感觉一种没有力量做到，若有这样的扎心，有这样的感觉自己不够好，若你真的谦卑。你不再勉强自己，去到圣灵里面求他帮助你。有一首诗歌是叫做《安静》，那里面告诉我们，你若真的想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你重要的不是学如何去得胜，学的是如何去安静。所以盼望我们能到神面前。学习安静，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也是我在职场牧养很多全大很多的企业家，我有时候会到他们的办事处跟他们听这首诗歌。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叫安静，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能进入神给我的命定，错，神所应许的要靠他的力量，你。只管安静，到他面前，向我们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
深深知道你是
你是与他有约的，安静，安息在他面前。现在，
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
你的主是平静风浪的主，你今天愿意安静，现在要比他
深知道你是我的，
他是你的神，有什么好怕？
风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
是的，主啊，我们没能力平静风浪，我们祷告宣告，用信心平静风浪，风浪没有平静，我们就失去信心，一而再再而三，越来越看风浪。今天这首诗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的信心平静风浪，是你在我身旁，你使风浪平静。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劳苦重担愁烦要回到你面前，心里应许你自己来平静风浪。
我不害
我不害怕，
我永远要听到你陪我走向一句之处，
是你陪我走向一句之处，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没有你的
但我愿意与你同行，生命满有你神的启示的印记。哈利路亚！
愿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一世之处。
有你陪伴，
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
是你帮助的印记，神迹奇事的印记。我不害怕，我宣告，现在你们也不要害怕。
你陪我走向一世之处，
无论难关有多大，主啊，你陪伴我们。
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有你的印记。
我期待充满你的印记。哈利路亚！
我永远要敬拜，你陪我走向一世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万有你的印记。
若你不愿意安静，你没办法看得见神的手，没法感受他同在的平安。神给的信心只够你到主的身旁，不够你平静风浪。不要搞错，神的给你的信心是要你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他指示你该怎么做，该怎么配合，他陪伴你走向应许之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再去宣告。你说你们得救在平静，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仅不肯，如果我们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来，我们宣告一切从心出发，一切从心从灵开始。所以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深深知道你是我们的神。无论外面风浪有多大，现在都交给你。当我们面对的困难，疑惑有多大，面前的困难，外面的挑战有多大，主啊，现在你宣告与我们同在，你陪伴我们走向你应许之处，不是走向我们认为成功之处，你应许之处，求你让我们看得见你的应许，相信你的应许，靠你的力量走向应许。谢谢你今天这句诗歌再次提醒我们，你的应许，你的恩典够用，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在外面。求你帮助我们眼睛定睛在基督里，我不害怕，仍然要敬拜，就是定睛在基督身上。愿基督你来凭证我生命中里面的风浪，外面的风浪不可怕，主啊，我里面的风浪让我失去力量，失去盼望。愿你先平静我心中的风浪，让我定睛在你身上，安静让平安入我心。亲爱的圣灵，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你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今天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生命，发出基督的香气，发出天国要临了，我们要活出天国的真实。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 Amen。 哈利路亚，平安啊！无论你今天有多少的疲倦，就像我常常感觉到乏力啊，我的糖尿病是特别的，是瘦就没力，没有体力啊。但神让我变得更温柔，变得不再骄傲。你愿意神陪着你，应许之处吗？愿不愿意？我愿意。我虽然为神在今生，好像我常常说我好累，我年纪很大了，就像按我自己在想，我好像我今年60岁，我已经做了别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三四的工作，就是好像我活到已经80岁了，我做了很多别人一生都没做过的事情，我好像。从香港到以色列，还走到全世界，好像我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我感觉还有很多，神的心还没有得满啊，所以他要我更清楚，不是靠我的力量，所以他收回我的能力。我跟我们的徐妈妈同班同学，她已经住在医院几个礼拜了，我知道她跟我一样。我们是英雄，最怕病来磨。所以我思想的基督道的肉身变成婴孩，为什么变成婴孩还有影响力？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施洗约翰，为什么他是一个大祭司家族的一个神职小子，却住在旷野，在旷野成长，没有留在大祭司家族的一个讲台。没有继承大祭司家族的血统、背景、地位去发出影响，却去到旷野。我告诉你，施洗约翰他这个行动是神用来说服我，放下我香港神学院的高材生，香港都几个教会躺着要请的传道人，然后我在香港有我的影响力。神说：“施洗约翰都放下他的讲台，走到旷野，放下他的讲台，放下他的影响力。所以神挑战你，你愿不愿意到以色列，像施洗约翰一样？我名字也叫做约翰，还是大约翰 （Big John）。所以我发现还没有信主以前，神已经给我这个 Big John 这个约翰的名字。当我信主之后，我一直在思想施洗约翰的人生，我好像走在他的生命的道路。直到我到以色列来，也为别人在约旦河洗礼，我更多的了解神需要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施洗约翰没有行过神迹奇事，我告诉你，但是他所指的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我不是说施洗约翰没有行神迹奇事，若我体验是真的，施洗约翰是有启示的恩赐的。他为一个人在约旦河洗礼，连我都有啊，把对方生命中的一些问题讲出来，神安慰的话进去。我在约旦河为一对夫妇祷告，为一个洗礼，讲几句，那个太太就哭了，那个丈夫就哭了，然后太太在旁边也哭。就两夫妇抱在一起，为他们好像证婚了，要他们不离不弃。丈夫对太太说：“对不起，辛苦你了。”哇，他的眼泪都哗哗哗了。是教会的领袖，我觉得这样的服侍，这样的叫出他们心中的罪，然后他们在约旦河洗礼，彼此认罪，然后彼此和好。哇，多甜！一个犹太导游，他没有信仰的，也不是真的。他看着我这样服侍一对夫妇，服侍一些人，他就当恩水。我们要的不是传基督教，我们要的不是讲圣经每一条怎么做，我们要传的是悔改，要进入天国，让他们从水、从神的灵，他们经历一个新生命。从约旦河的水起来了，愿神的天开了。神的圣灵像鸽子下来了，充满他们，然后他们听到神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真的巴不得你们能做施洗约翰所做的，见到每一个人都能照出他心中那个软弱， 他的需要，让他悔改，他在神面前一个重新开始。那些夫妇我都忘记他们的名字，有时候我改一个新的名字在灵里，后来就忘记了。但是我真的看到很神奇啊！我之前没有遇过，没有认识他们，也没有跟他们讲过话，神就知道，神的灵感动我。所以，什么叫影响力？这样影响这些夫妇，这样在约旦河这样洗礼之后，我想问，好不好？让两夫妇彼此拥抱，彼此谦卑，在约旦河认罪悔改，然后彼此和好。我想问，好不好？好不好？让他们有一个在神面前的谦卑。今天你发现我们在教会当中听了很多道，讲了很多道，但是让他有没有悔改的机会？有没有真正在生命中能放下很多恩怨，让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认为要发出影响力的人，真的像我在约旦河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有没有影响力？我想问，当年施洗约翰有没有影响力？有没有？啊，就像他就像一个神学毕业生，跑到旷野去开教会，啊，有没有人那么笨？神学毕业应该去大教会，没有我那么傻的，在香港最有钱的教会，后来回到我们。我香港，我们东派最强大的、最传统的教会，做我们大牧师的接班人打算，人都是追求这种，不是追求钱，就是追求影响力，对不对？有地位，所以居然要我都放弃，跑到你现在这个旷野来，等候你们付代价来，我要成为旷野一番声音。施洗约翰有什么影响力？他在旷野哦。他为什么有影响力？你知道他有什么影响力？他跑到旷野，他自己给别人洗礼，所以我觉得我在约旦河知道他应该有超自然的启示。每一个来洗礼的，他会指出他的，然后他在这直接的哭，然后从水里起来，新的开始。若不认罪，就不得赦免。我告诉你，你要每次在圣餐，每次在这些的礼仪当中，你要让神洁净你的内心，把你的那些疑惑、把你的罪、把你的那些不冷都放到。我认为每一次圣餐都像在约旦河洗礼一样，是耶稣的宝血。守完圣餐，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好，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为神做一个影响力的人，像施洗约翰。好，来，我们用投影片。OK，我在说，当你听完我讲，你有很多的挣扎。若你够谦卑，承认你的不能，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哇塞！你要记得陪我们到应许之处的，不是你的牧师，不是你的圣经，不是你的教会，不是你的弟兄姐妹，谁陪伴你到你应许之处？谁能陪伴你到神应许？耶稣基督，神的事情只有神能完成，阿门。所以不要搞错了。我今天真的感觉到，过去很多的错，过去很多的骄傲，都是靠很多己力，靠很多自己的力量，不停的骄傲。今天所以我说的，我在说，你不一定能做到。有一天，你心境跟我一样是80岁， 你的人经历过很多的大事啊，都风浪，你就返璞归真你也许才可以了解我现在的思想。所以，我希望我能深入浅出，从施洗约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他带来的那个悔改，他带来的天国的那个预告。我们应该如何把他的教导跟耶稣基督后来演讲那个天国的福音如何结合在一起？今天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为神多一个影响力的人像施洗约翰，不一定是一个每天圣经挂在口边的人那个有影响力的人。不一定是每天把圣经挂在口边的人，但这一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行为举止让人看到同意吗？一个每天把圣经挂在口边的人，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吗？是还是不是？我在说这个没有什么不对。我只是问，这个整天怕说其他话，怕听，怕接触什么世俗的事情的人，每天把圣经挂在口边，每天跟别人讲话都是一句两句圣经，总是道貌岸然啊，神色的感觉。我想问，这样的人，他是能发出神所喜悦的影响力吗？当别人很痛苦，你走过去就给他圣经这样说，对，我有一个从前的那个邻里的一个教会的哥哥，他从传道人，他有一个姐妹癌症，他就去写一封信给到他面前，在医院说。你要认罪的，因为你过去骄傲的，这讲了很多这样的话，那个姐妹很受伤，其实那个姐妹有问题，但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不带着爱就去责备，然后事情闹得很大，这种叫做炉灰中的真言，这个是神要的影响力吗？是还是不是？关系都还没到。你就去，所以求神怜悯，每天把圣经挂在口边的，我们要小心，也许你是从心里发出的，但是若你在身上没有让人感觉到神的同行，没法看到神在你身上，你要小心。我想问，圣经中最早与神同行的有两个人。最早与神同行的，第一个是谁？最早与神同行，在创世纪与神同行，神很喜欢他，把他接走的这个是谁？以诺，对，我想问，以诺，亚伯拉罕是第二个。以诺与神同行，那个时候他有没有每天把神的话挂在口边？有没有？有没有？当时都没有，没有神的话。亚伯拉罕，他与神同行，对不对？他顺服，听神的声音，与神同行，这是才离开他的父家。我想问，他怎么样与神同行？以诺在生活中与神同行，亚伯拉罕有人说顺服神与神同行，他们都是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话就去做。所以在希伯来语，希伯来人 祷告，他们是进到神圣的地方听神的声音，直播呢在会堂里面听听听听，在神圣的环境听。同样亚伯拉罕在献祭的时候与神面对面，在祭坛神圣的行动里听神声音。以诺那个时候也有祭坛，因为从该隐的时候就有祭坛里面，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不单只在亲近神的时候，他在生活中与神不住的祷告，天天大小问题神他感动，他与神一起生活。我相信整本圣经最属灵的与神同行的两个，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亚伯拉罕。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两个人属灵不属灵？这两个人讨神喜悦吗？一个是很早就被神接去的，一个是信心之父，开了一个信心之门，让我们后面的人都能得救，进入这个应许，他为他子孙所带下的应许。所以他称为信心之父，不是说他信心完全，是他为人类开了一个信心。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一定每天圣经挂在口边，所以让人看到神与你同在，你与神同行是一定的。那么如何才能发出施洗约翰一样的影响力，能做耶稣啊，写作记耶稣的先锋呢？如何才可以发出施洗约翰的影响力，为耶稣做先锋呢？施洗约翰是怎么成长的？在旷野，他没有在圣殿去呼叫人悔改，他放下大祭司家族的影响力，他好像走的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都是去到最当眼的地方，人最多的地方，做最大的事工，用尽我一切的影响力，都是 good idea， 都是好的想法，好的方法。神要的是 good idea， 都是他用的方法，他喜欢。所以施洗约翰是在旷野成长，他的心智比一般人都强。他不贪污他的虚荣，不贪恋他的地位。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是鞋底啊，放下。然后我们看如何做一个人有影响力的人，像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带出的天国之路，施洗约翰带出的天国之路，施洗约翰他的传的全道的那个信息只有一个，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想问犹太人听到这句话开心不开心？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听到这句话会很高兴，哇，感谢主，天国近了。认为他们开心的，还是认为他们会不开心，会忧愁？这两个答案就让我知道你们懂不懂犹太人的传统。虽然不开心还是很多人去，虽然对犹太来说天国近了他们会很忧愁，而他们知道律法不能让他得救。真的，犹太人比我们懂，我们实际上看错犹太教，他们当中只有小部分自以为义的，用律法自以为义，大部分的拉比就像尼哥底母，他们知道守完所有的律法都是应该的，都是应该的责任，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进天国，有把握进天国。所以尼哥底母去找耶稣， 也许让出来的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像在旧约一直说旷野一把声音，在弥撒来之后，弥撒道就会告诉你们，你们如何可以进天国。所以你要发这个影响力，你就要演出啊，像犹那施洗约翰，他说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所以犹太人就很忧愁，为希望有人告诉他如何才可以进天国。今天我们听了天国进了。啊，好开心，呵呵，主回来了接我们呢。所以基督徒跟犹太人看天国有点不一样。如何在职场中活出属天生命的影响力？这个是我今天待会花时间跟你们讲的，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如何才能我们在职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发出薯片的影响力，这个我相信就比较应用多一点，也是你们现在需要的。我们从这些应用，我们再回头看耶稣基督的教训。刚才有人说不开心啊，天国近了，但犹太人一方面是渴望天国近，所以我想问，为什么施洗约翰不在圣殿呼召人，却到旷野？为什么？不在圣殿呼召，他要走到旷野，让别人去找他。旷野很大的，当然没有交通工具，要找到施洗约翰，容易不容易？我想问，容易不容易？要去了旷野找施洗约翰，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还有施洗约翰要求的是有些人要付代价找他，这些都是背景啊，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施洗约翰他带出的这个进天国的悔改的行动要求是什么？有三样，一个认罪受死归主，认罪，我们香港人国语讲的不好。受死跟受洗，受洗跟受死，讲不清楚，所以我说，死不透再来洗一次，受洗啊，不是受死啊，我到现在发的不清楚，是受死还是受洗，洗礼的洗啊？第一个是认罪受死悔改归主归神，第二个。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第三，在不同的社会的背景中，怎么样来算是悔改的行为？今天这个经文从第一点到十四点，讲出施洗约翰带出的这个天国的那个悔改的公民该有的生命。我也觉得，他内中。带出的特别第三点，那三个不同背景的人，会带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今天好像落在很多很难悔改一些的压力当中，我们在社会当中的一些身份，好像很难活出基督的生命，很难活出天国子民的那种荣耀。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透过施洗约翰这些的教导，我们来。去，好好的思想。当我们要预备别人能进天国，我们要预备他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天国的公民，天国的子民应该是怎么样才能？我们一起来看，一起这样要进天国的悔改行动是。一个认罪受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心喊着说。预备主的道，收直他的路， 一切山瓜都要甜美，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个话是提到西西约翰刚刚出来的，他在旷野。有些许人问，为什么他要在旷野？当年有一群他的爱西里人，他们认为圣殿的崇拜已经堕落了。他们就跑到旷野，一群人聚在一起。他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每天向着出的东方的太阳，在那个约旦河边上那个死海的旷野。你们有去过以色列吗？那个昆仑卷那个地方，对他们聚居的地方，天天洗礼。他们穿着白衣，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天天洗为自己洁净就进到水里，这就叫做洗礼他们认为这个洗礼可以洁净自己可以让自己成为圣洁的人使约翰突然间冒出来在旷野，他没有用他大祭司的身份，他就宣讲悔改的洗礼，使你们罪得赦。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他那边？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天国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那我们要进天国，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天国，所以他们很忧愁。然后他们知道圣经以赛亚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我有一个长辈，他叫做旷野星，旷野的声音。他最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神所差来的人就说神的话，神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制的，没有限量。同样，今天我们不缺传道人，也不缺金钱的人，我们好像缺了旷野的声音。举个例子，比方当年讲到王子，他去到那个。英国的那个爱尔兰，他在一个码头帮助很多人信主，因为当年那些基督徒说，当时的那个爱尔兰这个码头，所有的船都是罪恶之城，每一条船都是罪恶之城，然后那些船员都是犯罪，然后这个讲到王子跟他们讲到，天天跟他们一起祷告。最后他走了之后，过了几个礼拜，后来当地人说，现在每一条船都是一个拜堂。原来一个人他讲的话会带出那么大的影响力，我相信他不是单单满口道理，我相信他的生命是让他们感觉到一种通道。一种神同在的平安，让他们这些犯罪的人感觉到有一个赦罪的机会，神圣的平安。所以我相信，这个讲到王子的这样的影响力，其实约翰也应该有，还有你也有。不要用教会传统的方法，也不要总是盯着别人，你要。认罪悔改上天堂，不要用第二个简单。相信每一个个体都是生命，都是真实的。你要先爱他，你让他们付代价来找你。撒加利亚的儿子大祭司是使约翰，他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让犹太人知道他们如何可以表达他们的认罪悔改，接受洗礼，代表他在神面前得。当他说的是去限制认罪而赦免，是洗礼洗礼。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点，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你在浸信会洗礼之后，你就毕业了，在天堂有一个登记了，你已经拿着天堂的那个passport，你可以得救了。但在这里不是这样说的。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有悔改的心相称。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读 不就是结出果子。约翰对拉对出来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还不见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很多人听了这些话，就觉得，哎呀，那么怎么办？不是信耶稣得永生吗？为什么这里是许愿直接骂毒蛇的种类？还有说，不能心里说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我有应许哎，我受割礼，我不是应该属神吗？应该得救吗？啊，这里你要提清楚，他们的对象不是基督徒啊。施洗约翰这些话对象是什么人？到他面前接受洗礼的这些是什么人？有没有人能告诉我？考我？那些去找施洗约翰的人是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我还没有回答。这些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活在那个传统的律法、严谨的宗教里面。但是我说，这个时代是最虔诚的，就是因为拉比那个传统，让他们每一个犹太都很虔诚，对神是有很清楚的。这些是犹太人，特别这些是觉得在律法当中没有得救的平安。靠自己没办法完成律法的要求，感觉自己生命跟神很大的距离，这些是在信仰上不得满足的。但是里面有一些假冒为善的善人，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是那些每天装着虔诚，每天要做我是拉比，我要比众人更富有，证明我是蒙福的人。称吞寡妇的家产，骗那些崇拜他们的信徒的钱，装自己是有钱的。然后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在另外一马太福音说，撒都该人是大祭司，他们是很理性的，不相信天使，不相信灵魂得救，他们不相信的所以他们就挑战耶稣，是他们也不相信复活所以你要知道。法利赛人是相信天使、相信灵界的，大多半是不相信。就像现在都新派的基督徒都不相信神的启示。所以我求神怜悯，这些人来见那个施洗约翰，他们只是求一个程序。他们说我们本身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应该已经得救了，我只是来走一个程序。挂多一个头衔，带一个装饰品，因为当年石像是接受施洗约翰洗礼，代表虔诚，代表你付代价悔改，付代价去认罪，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一个 emblem，是一个名牌。所以施洗约翰很生气，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一直用宗教来装饰你这个坟墓。洁净外表，不洁净你们的心。旧约说，肉体受割礼，心不受割礼。整个福音系上是心心与心灵，神要赐给我们心心。所以这里说，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你的品格、你的生命，应该要流露一个新人，一个改变的生命，结出果子来。不要。成为一个宗教教义下的基督徒，一个宗教徒，我守了这个，我守了那个，我修炼我的生命，我应该得救了。 这个是倒掉，这个是跑掉。基督信仰从头到尾不是说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有一些要求，我们有要求，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啊，谢谢主，感谢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今天你是什么心态接受水礼？你认为你接受水礼了，每一个接受水礼的都得救的，同意不同意？每一个信耶稣接受水礼的，就一定得救了，是还是不是？啊，是还是不是？牧师。不知道嘞，那我看不到别人的心啊。要洗礼就得救了，牧师帮儿子天天洗澡就可以了。我告诉你，是许愿要指出的，不是说信仰没用，亚伯的应许没用，是我们若依靠这些外表的，内心没有接受圣，内心没有真正与神有关系。只守着教义，守着这些宗教，守着这个传统带来所谓好基督徒。不，你守着这些，你就惨了。你追求外在的基督徒的生命，外在的基督徒的 performing 一种制服，一种制服。你不追求内心与神同行那种坦然无惧。爱你没有惧怕，那种温柔，那种谢罪的平安，这个才是果子。不是说你全福音有没有信主，你不结出这种悔改的果子，生命中没办法流露神写在律法当中那种神同行的生命，那种安全感，那种以诺跟亚伯拉罕与神同行那种。喜乐的人生，那种虽然有挑战，有问题没解决，但是与神同行，那种甜蜜。所以亚伯拉罕降服于神，神说什么他做什么。亚伯拉罕这种生命叫做与神同行，他不守一些宗教外在的，他就是听神的声音，然后筑一个祭坛，主啊，我愿意与你同。哪里有你的祭坛？我到哪里就筑一个祭坛，说我邀请你来。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在你里面有基督的祭坛。你无论到哪里，你都让神知道，你靠的不是外在的宗教的坛，你要的是内里面的果子。你要求圣灵帮助你进入真理，结出生命的果子。我在说基督徒还是会犯罪的。基督徒不是完美的，不是每一个洗礼的就一定得救，这要看你有没有生命，有没有遇到圣灵。如果你没有经历圣灵重生，我今天要告诉你，你所信的是谎言，你理性所做的事情啊，我为你担忧。你守着外在的律法，追求外在那种圣灵充满，我告诉你。就是你能力像那个当年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他经历死人复活，经历祷告并得医治。犹大比你经历更多，但神说他是个灭亡之子。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今天重要的不是你的宗教、你的传统、你的宗派、你的教义，信错一点点不清楚，不会影响你的。最重要，你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生命？你有没有结出果子来？有悔改，所以这许愿这里不是对基督徒说的，是对那些已经是犹太信徒，还是那些觉得自己很热心的，里面有些假冒的来接受圣约翰洗礼的，他挑战他们。你们不要自以为意，以为接受这个洗礼，接受割礼的传统，你们都能在神的国度里。摊上一脚，若不真正悔改，斧子已经放在树，砍下来丢在火里。这个是对犹太人说的，对犹太人说的。 我在说，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也不是靠我们悔改的心啊。但是当时是使约翰的时候，是靠努力进天国的。所以今天在犹太当中，虽然他们不认识耶稣，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有悔改进天国的路，这是使约翰所说的。我们再看，你们要借助国籍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约翰指出，人需悔改，不能靠宗教遗传得定天国。另外，不要只满足于二手信仰或前人的福音。我的教会是伟大的教会，我的教会是什么什么灵粮堂？你的教会叫伟大，你关你什么事？我爸爸是什么牧师？跟你没关系。不要高举宗教遗传，然后。我曾经说过，神没有孙子，只有儿子。有一个在温州成长的那个弟兄，现在在意大利罗马，他已经跟我说，我小的时候知道，我有去教会，但是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孙子，我不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也知道，上帝没有孙子，只有儿子。你听得懂这句话吗？靠传统、靠习惯、靠宗教去跟随神的。他知道内心没有果子，但他们也有基督徒的恩宠啊，祷告神会听。他没有把生命与神连接，变成神的儿子。他后来跟我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特别基督徒第二代、富二代的基督徒要想，上帝没有孙子，有儿子，所以今天你的孩子、你的儿女，你怎么样栽培他们？只是带他们到教堂，只是让他们去守一些宗教外在的，还是你有跟他们一起认罪悔改？有跟他们一起到神的灵里面，到圣灵里面，在神里面给神光照？你有没有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过？如果你都没有，你没有结出这样的果子，没有忏悔，没有认罪，在你的孩子面前，从来都是没错的。我告诉你，你是一个法利赛人，你给你孩子的钱，你的孩子守着这些外在的，到大学他就不来教会，有些到高中就不来了，因为他拿的是二手信仰，他靠的是你的代祷，他从来都是神的孙子。你要你的孩子做孙子还是做儿子？当然做孙子不好。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上帝的孙子，那还是上帝的儿子？孙子还是儿子？如果你真的希望他做成的儿子，做给他看，摸到你儿子的时候，在他面前认错，对神说对不起，真诚的对耶稣、对天父说一些真心话，让你的孩子在你身上看到你虽然会犯错。你会有些误解他，但是你的谦卑、你的温柔，你在神面前那种悔改的行为，会让你的孩子被你吸引，这个就是果子。你愿不愿意？因为你过去没做，你今天发现你的孩子远离神，我盼望你现在跟我做这个祷告，像我们在约旦河，我们现在在神面前认罪。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害我们的下一代。就我们在他面前装作好人，装作义人。现在你看到他不做义人，犯了的罪，还远离你。我告诉你，你没有让他认识一个罪人如何与神同。一个罪人在基督不离不弃的爱里面，如何悔改，如何重新站起来。若你有这样的错，你有这样的需要悔改，你发不出即使约翰期望的我们那种生命为别人预备主的道路，也害了你的孩子的话，要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愿意悔改，我们过去太高举律法中的那个义，太高举我们是好。我们要装作好人， 义人。主啊，赦免我们，我们肉体有所不能行。实际上，我们现在靠着圣灵光照，我们到你面前认罪，透过圣餐，我们认罪之后，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到你的赦罪的里面得平安。主帮助我们真实面对自己，我们过去假冒伪善，我们在别人面前装假。我们在孩子面前装作好人，在孩子面前没有真实的让他看到我们如何认罪悔改，如何跌倒了爬起来，在神面前靠着圣灵，靠着主的恩典，重新仰望天父，反败为胜。主啊，我们活得不真实，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再去在你面前谦卑，在孩子在远离你的孩子面前。真正的谦卑，不再定他们的罪，不再挑他们的问题，在他们面前，自己谦卑，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你的恩典是够用，在你面前夸自己的软弱，和在基督里的能力奉给我们，也让孩子都为我们祷告，一起为家里的事情祷告，也为孩子生命中的软弱流泪的进行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没有完全依靠你，我们错了，我们也假冒伪善。今天在施洗约翰的所宣告的天国来了，你们要悔改面前，我们愿意悔改。就过去我们没有活在这个天国的真实里面，今天我们愿意悔改，活在天国的真实里面，给我们勇气，承认我们软弱，也承认基督宝血的大能。谢谢赞美主。让我们真的在孩子、在家人面前谦卑、温柔，依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但愿我们先谦卑，我们的家人也找到谦卑悔改，回到神面前的路。再次为着我们那些已经远离神的家人、远离神的丈夫、软弱的孩子们，我们愿意，我们先悔改，哇！你来带领我们的家人，同样走到谦卑的路上，走到施洗约翰所说的悔改的路上。他们是属你的，我们宣告，但他们的生命活在罪的道路上。主啊，求你怜悯，今天接受我们的悔改，愿你的恩典临到我的家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阿门。愿意吗？事实上，你要你的家人悔改，转向神，你要改变他们。第一个需要改变的是谁？第一个需要改变的是谁？耶稣说：“若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要怎么样待别人。”我真的看到，我看到你们当中有些在教会很热心，在信仰里面很认真。但是你的孩子在哪里？是家人在哪里？他们看到你疯疯癫癫，觉得你太迷了。你在他们面前发出什么影响力？你发出的是什么影响力？能吸引他们吗？有没有吸引他们？你所走的信仰的道路，你对神很认真，但是你有没有让你的家人？感觉到基督的爱，有没有让你的家人找到进天国的路？有没有？有没有？你发出的影响力是神要你发出的吗？刚才有没有跟我一起祷告？我说你觉得哇，你没有，你没有绊倒他们。你就是完美的，为你感恩，愿意，你知道，每一个你的家人，他们在你身旁，你的生命，没办法让他们找到进天国的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神的，你会有一任，对不对？同意吗？所以，求神帮助我， 不要再假冒伪善，不要只是守着传统，不愿意面对我们软弱的真实。求神帮助，然后第三点是我今天最重要要讲的，在不同的社会的背景中，怎么样才算是悔改的行为？有三种人问他的，众人都是普通人，问他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子。这个应该是来自那个十三节，是应该来自那个第九节。现在胡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然后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子。这样就能进天国了。”你同意不同意？你已经洗礼了，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就像当年的犹太人割礼了，是神的子民。我们该做什么才能活出悔改的生命？施洗约翰说，有两件衣裳分给了没有的，有食物也当这样子，就是你有食物也分给了没有的。我想问，这样做简单不简单？能不能做？容易不容易？容易还是不容易？为什么是需要的这样要求？两件衣裳分给别人没有的，就是分一件给他，有食物也要分给人，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若犹太人他们当中真的这样遵守，我有的分献给他没有的，我有食物也去分享，我想问，要这样做需要什么？需要信心吗？需要不需要？需要不需要？我告诉你，你不要小看这句话，不容易，很需要对神有信心。这里是使徒约翰是直接刺中人内心那个罪，那个自私。只有爱中分享，这个是天子，特别犹太人是一家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没做到，耶稣为你死，你有这样活在爱中吗？分享带来祝福，这也是一种信心。所以耶稣怎么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的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其实约翰讲得很简单，那我想问，犹太人能做到吗？基督徒有没有做到？当年曾经有，你今天都要发出天国的影响。若你真的这样，两件的分一个，有食物的分给别人，我想问，别人看到你，别人旁边观察你，觉得你是什么人？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有就分给人，有自己有一件衣裳就好了，这种叫做简朴生活，是一种满足的生活。但是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你很有爱心，我想问他们喜欢不喜欢你？看到你比一个软弱的人坐在小子身上，然后别人 观察，觉得你这个是好人，你布置给他，但是他们会观察你，他们会留意你，看到你真的这样做，有两件衣服给一个没有的，然后有食物给那些没有的。我们今天不是不愿意啊，我没有看到别人没东西吃啊，没有看到别人没衣服穿啊，为什么没看到？因为我们太自私了，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时间去留意别人的需要，天父看着那些人，我都没看到。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这个教训跟耶稣某一个教训很像，对不对？绵羊山羊，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他把绵羊放在一边，山羊放在一边，记得这个故事吗？你要真实的活出天国的影响力，你要活在真实的天国里。真的要有用信心来分享，不要抓着你的安全感，抓着现在有的，这种人自私自利，他永远活不出天国的平安，天国那个爱中的分。所以这个第一个，不要小看祭司约翰一句话，把整个旧约，包括耶稣的教训，放在这句话。你回去看约翰马太福音25章，耶稣跟众的千万圣洁降临，绵羊山羊分隔两边，这些你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喝了你给我喝，记得那个教训吗？所以挑战你们，爱中分享，这是天职。然后第二点，然后有人问那些税吏，他想接受洗礼。但是我如何才可以表明，一个活出一个神喜悦的生命，然后，我可以接受洗礼，又有税吏要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该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呢？”按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你们熟圣经的知道税吏。是当年的犹监，就是汉奸了。犹监他们是出卖自己同胞的，帮罗马人收税。犹太三大罪人，一个是税吏、妓女跟那个牧羊人，又臭又坏的，低贱，所以税吏是第一个罪人。所以按理，施洗约翰听到他们要求啊。按今天的基督徒，那些很神圣的基督徒，你要离开你的工作，你不要做你这个税吏的工作，同意不同意？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你要圣洁，你要把这些好像有一种，好像名声不好的工作放下，不要过世俗的生活，你要圣洁。你不这样，我不给你洗礼。是许愿好像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提出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所以我们要看，税吏是一个让人讨厌的职业，一个有争议性的工作，是罗马的公务员，对犹太人是很不喜欢，还有很多很坏的税吏。我想问，是许愿这样做？就简单的说，你遵守你的责任就可以了。除了立定的，不要多收，不要贪，也不要欺压人。所以他简单的这句话不容易做。第一个，好奇妙，他没有叫他们不做税吏。我们跟施洗约翰所说的不一样，我们常常要外表遵行。外表洁净，没有洁净他们里面。在典礼，税吏对整个罗马帝国是一个好的职业，是一个重要的职业。他只要求他们按法律行，收当收的。太多税吏乱开那些税的项目，弄得民不聊生。税吏这个。工作重要不重要？啊，这是约翰说， 不要启程谋事，很多税吏为着多赚，因为他们定了一个数目给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就是说，外你收到的你自己放进口袋，所以他们这些税吏有很多以权谋私的这个机会。同样，今天有人是共产党人，在政府工作，服侍这个无神论的政府。我们敬虔的基督徒说，这不要做了，不要服侍这个法老。你的老板是佛教徒，不要打他的工。你的老板是穆斯林，你的老板是谁谁谁是大罪人，你不要跟他为伍。我们是圣洁的。我想问，这样对不对？你是敬虔的基督徒，就不能为佛教徒打工，不能帮助他们成功，免得他们更拜偶像，也不能为他们的祷告免得他们敬拜他们的偶像，归荣耀给偶像。我想问，这样的圣洁，对还是不对？表面都是对的，但他们发出来的影响力，是神要的吗？不能跟佛教徒打工，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不能跟他们合作做生意，都很多很多不能。这样去表明我们分别为圣。我在说这个是传统，但我想问，这样的传统带出来的是什么影响力？是让别人很被吸引。哇，你真的很圣洁嘞！天天指着佛教徒来骂，天天觉得别的宗教不好，只有跟你一样的法利赛人才会夸你。那些宗教主义的、宗教的灵，自以为虔诚的，他会夸你。我告诉你，那些比较入世的、那些比较真实传长存福音的，看到你这样的基督教拉比，他们头痛。看到你每天都把信仰的那种要求放在嘴边去骂别的宗教、骂别的基督徒，他看到心里难过。所以我在说，今天税吏是维持国，当然是维持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微妙平衡，是讲经济的人。所以我在说，若犹太不做税吏，别人来做，犹太会过得好吗？更不好，我告诉你，所以求神怜悯。今天我们有很多挣扎，就像我曾经在北京有一个科技公司 A 上他是科技公司上市公司的老板，他说牧师啊，我最近发现我没嗯我没没呃就是没劲，因为我发现我走的这个网络，怎么AI 也就是电脑那些，我怕我以后变成666啊，很多人说这个未来是666啊，魔鬼献祭啊，我没劲啊。然后我说，这个圣经所说的一定会出现的，但是你难道你现在一把火把整个新科技消掉？回到石器时代吗？难道你这样放下你的工作，你不做这个会计公司，让你一起合伙的人对你很失望？你是守了自己的义，害了那些信任你的人，为着小善犯大罪。所以我在说，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说，若你守在那个位置，也许将来会拦阻那个666。出来，把它慢一点，守在那个位置，也许能为神多做点。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一开口就说这个是不属灵的，那个不属灵的。税吏在施洗约翰的眼中，只要你守住律法、法律、罗马法律该做的，我们这就不用觉得自己不洁净。同样，今天我们有很多做公益，很多做官的，在 现在政府当中，他们觉得自己有很多身不由己，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但是这个是政府要求的，所以愿我们守在这些位置的基督徒，愿神给你知道，你们不要以权谋私，你们只要说，就是按着本子办事，你们要为神做天国的特工，守住这个位置。用你的生命吸引他们。哈利路亚，愿神帮助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把以我分离。税吏在当年是卖国贼，而且是使徒约翰没有要求他们离开，要他们在这个位置上为神、为人民、为这个地上的国家服务。阿门吗？第三，有兵丁问他说，我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讲军权的人，其实约翰没有要他们放下逃都立地成佛什么，不要去当兵杀人是不对的，不要去做这些。其实约翰有没有？没有。他要他们做什么？他点出他们这个身份会带来的那些试探。第一个，不要恃强凌弱。你拿着一个那个极大的影响力，你拿着这个枪，拿着这个能力，你不知不觉会骄傲，觉得自己有特权。但是是许愿说，不要恃强暴，强凌弱。这样是不对的，但这样的人需要很大的谨守，自我控制 self-discipline 纪律。第二，不要欺压别人得益处，讹诈人就是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之位来让对方给你供应你，这个叫做讹诈。第三，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就算在中国古代，那些当衙差的，那些当兵的，他们很多到一些地方，到这个市场啊、菜市场，他们都会白拿东西的，就是跟你所说的强暴待人、讹诈别人啊、贪污啊。然后说你们有钱粮就记住，有。力量不用，就是满足谨守自己的身份。在这里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掌权，又是当兵的，又是又是警察，不要欺负别人。过去中国的公安很多很坏的一些记录、一些历史，所以求神帮助你。若你是基督徒，你不要说我不做公安了，我不做士兵了，你应该谨守你的身份。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保家卫国，是保护国民财产和维持公平的。阿门，同意不同意？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啊，警察也是保护国民的财产和维持公平的。但是当时罗马军人是强暴待人、特权阶级、讹诈别人、威胁别人啊！中国就有很多这样有背景的家族，红二代，他们都是这样，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压别人。所以，若你是基督徒啊，你不用离开你的特权。我当年一个朋友王弟兄，他在还没有信主以前很可恶，开的车是挂着那个公安的牌，他车撞到别人，还要警察来抓对方，跟公安来抓对方，可恶的不得了。然后他悔改信主之后，他说我把这些特权全都不要了，我很多那些地方可以我有权去的，我都不要这些特权。我说错，应该用这些特权来做神喜悦的事情。 有些特权要保留，要记忆为一。同样，今天我不知道你在哪一个位置，如果你是军人，你家族是有那个共产党的背景，有很多很多影响力的一个家族的背景，不要放弃这些家族背景，你不要认为这些都是邪恶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但愿在这些位置发出正面的影响力。所以这里有三组人，小西西约翰，一个是普通人，你要爱中彼此分享；第二种，第六种是掌管经济的，不要以权谋私，不要以权谋私，要守稳你的位置，因为这个对整个中国、整个岛祖国都重要。然后第三，当你有这种军事力量，枪杆子出政权，不要己强凌弱，不要以你的家族背景、以你的地位、国家的地位去欺压别人。我告诉你，这三样容易不容易？我想问，这三样作为一个基督徒容易不容易？做到这三样，如何才能做到？就你认为不容易？如何的心态？如何的生命的格局？如何的品质才可以做到爱中分享？不以权谋私，不起强凌弱，如何才能做到活出天国的真实？我不知道你认为我讲得清楚不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比西西约翰。当然是要求的，应该是要更高的。但是我在说，不要离开你现在的位置。保罗说，你信主的是什么位置，属于什么位置，你要做一个爱中分享的。这个很简单，虽然我说不容易做，但你愿不愿意做？不以权谋私，在你的位置上，掌管好经济，你是老板。你要公平对你的下属，不要太贪。然后你是一个军事力量的，家族背景很厚，你不要起强凌弱，放下你的特权。你倒不是用你的特权来做神喜悦的。我在说，若你能做到这三样，你发出的是什么影响力？你愿意做这三样的，我愿意为你祷告。我告诉你，能做这些三样事情的人，神所喜悦，人得平安。能做这三样的，今天就开始好不好？今天就开始，到神面前，爱心分享，公平、公义、公正的心，建立一个爱心分享、公平、公义、公正的心。阿门。你愿不愿意？我知道我们做不到的，离开了圣灵，离开了神，我们做不到的。你心中看着你手上有的，看着你自己的权利，看着你自己的那个什么宗教，看着你的教，你这几样都跟教会没有关系的，都跟你的教堂生活没有关系的，跟你全不全福音没有直接关系的，这个都是果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有的没有。我忧虑啊！你已经离开圣灵比较远，离开神比较远。我不说你不得救，但是我是觉得你要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希望你带出的，别人看到的，爱心分享、公平、公义、公正、善良的人，愿不愿意？愿意的，我们一起祷告；愿意的，我们一起祷告。这不，今天是使徒约翰的话又沉重又厉害。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靠着圣灵，我们赶鬼治病，这边天气死。 我们认为我们祷告有圣灵充满，有那种圣灵的浇灌，我们认为我们就是天国的伟大的人物。主啊，你今天告诉我们，你对我们的期望比这个多一点点。你希望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告诉我们，不是能力让人找到天国的路，是我们的谦卑，就我们在神里面的悔改，让他们这些追求的人软弱的时候找到回家的。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除了追求那个完美的圣洁的属天大人，也求你给我们追求圣灵光照的那个谦卑柔和温柔的生命，让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真实的做自己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错就认，打就站定。哈利路亚！让我们今天快乐的做自己，快乐的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个软弱的罪人，快乐的宣告我们每天都要悔改，我们需要更多体贴圣灵。离开了圣灵，不体贴圣灵，我们就是活在我肉体的罪中，肉体结的果子就是自私自利，我们没法活出天国的荣耀。所以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天国的荣耀，今天就让我们悔改，学习在圣灵的光照中学习悔改，活出你的爱，活出真爱。谢谢赞美主，愿你跟我们立约。我们今天真的被光照得很惨，原来我们真的亏欠了我们家人，我们以为我的孩子不去教堂，我们丈夫对教会很抗拒，我们原来我们以为问题是在他们，现在我们今天就去悔改。主啊，问题就在我们身上，问题首先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愿意悔改，进到你的活水泉源当中，求你洁净我们，让我们再去触摸你的生命活水，以至于我们有力量去流露属天的生命，结出属天的果子。你愿意跟神这样立约吗？你愿意这样活出悔改的生命吗？让别人在你身上看到天国的真实吗？你愿意的跟我一起宣告，我愿意。阿们。主啊，我愿意这样进入天国，活出天国，让别人找到天国的路。求你借着我祝福我的家人，我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愿意吗？你们可以打三个字，我愿意。就是你们这个三个愿意是要付代价的。你真的留意到别人没东西吃，就是你手上只有一个面包，你分一半给他，就你没见到没关系。你若你真的在一个有影响力的位置，能否不以权谋私，真的不起强凌弱。你愿意的，我为你感恩。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他在你身上看到天国的真实，看到一个有爱心、持守公平、公义、公正这样的人，一定会让他们看到天国。阿们。所以一切又从生命的果子开始。所以最后一首诗歌，让我们一起默想：生命活水充满我。我们的祷告太多内容，能否简单说，主啊，我需要活水，我里面枯干，没办法活出丰盛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今天时间比较长，但是我希望我们就要听一听这首诗歌，让我们最后求神的活水浸泡我们。
这里告诉谁，是我常身处，
藏在主的宝座前。他是掌管天地的主，重建对他的关系。 主啊，愿你从四面环绕我，你是生命的源头，
这里光照我们，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必见光。哈利路亚，充满我，
呼求神的活水充满。主啊，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活水没有充满。
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切我，充满我，接近我。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主啊，每天用你的活水来更新，来医治我，让我温柔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不觉得害羞，让你在我身上的恩典都给他们看到，所以我要到你的面前，深深地藏在你的宝座前，要以得救的乐歌、拯救的恩典，四面环游我，
四面来环游我。
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永恒的真光。
你是永恒的真光，在你圣洁的光中，我的自由已见光，充满我，洁净在你宝座前有生命水涌流，更新一切我。
活在主的活水的人有福了，你每天在活水中得到永生的恒趣，
洁净
心变得柔软，有水涌流流到别人的身上，
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主啊，充满我，洁净我，现在就来。愿你的灵把这个活水浇灌在我心中，
生命水涌流，更新一切我。
愿你主动来更新，主动来洁净我，充满我，我没有这个能力，主啊，
洁净。
主啊，我愿你来，愿你在我这个渺小软弱的生命中，
水涌流，更新医治我。
呼求他更新洁净，
充满我，
敞开你的心，高举你双手，宣告你没有能力。让他洁净，你要让他来洁净。
生命水涌流，更新一切我，
充满我，洁净我，
充满我，洁净。
在你宝座前要生命水永流，更新你指望，在你宝座前要生命水永流，更新你指望，在你宝座前要生命水永流，更新你指望，
在你宝座前
要生命水永流，更新你指望。
主啊，愿你透过这首诗歌被我们触摸到的圣灵的水流，耶稣基督应许的那个从腹中流出的活水江河，现在就来充满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心，现在在我们里面涌流出去。主啊，医治滋润我们枯干的心灵，我们受压的心，求你来赐平安，让我们的生命随处随在都流入你的同在。面对有通读，能首先认错；面对那些对对错错，能首先饶恕。哦，主啊，帮助我们变得更柔软。里面有活水涌流，让我们身旁的人触摸到天国的道路，触摸到那个进天国的路。谢谢你，我们今天愿意这样在活水中更新啊，接受你的帮助，愿你带领我们，也为我们家人，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让他们蒙你的赐福，在我们身上看到你的恩典，你的怜悯，直到有一天他们里面都流出活水江河来。祝福我们所爱的每一个福中都流出活水江河，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祝福你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